第三章有一个陷阱叫自我中心。看见很多圣灵充满的信徒，用神的话语作为实现他们自私欲望的通关密钥，我感到非常痛心。他们听到福音说，我们已经被称为公义，已经得到丰盛与医治。他们听说我们可以拥有平安与喜乐，神乐意祝福我们，并将我们心里所愿的赐予我们。虽然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但这些祝福不是我们爱主、服侍主的原因。我们爱神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。我们侍奉神，因为他是神。诗篇一百章三节。这些信徒忘记了神已经在基督里满足了我们永恒的需要。他应许，当我们先求他的国时，他会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。他们不明白，那些祝福是服侍神的副产品，而不是我们的目标。自我中心是一个陷阱，太多人都掉了进去。这个社会把自我中心颂扬为独立和自力更生，使人们被蒙蔽而看不到危险，而谦卑却被唾弃。但是我提醒你，如果你将注意力全集中在自己身上，你的人生便会非常局限。一个自私、自我中心的人不可能真正快乐，并在生活中找到满足感。自私就像吸毒成瘾，一个总是追求满足自我需要和欲望的人是欲壑难填的，总会有更多的东西诱惑他们。一辆新车，一栋更大的房子，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一个更年轻的伴侣，他们竭尽全力追求更多，而一旦得到，兴奋感就会消失。他们需要另一种东西来制造这种情绪快感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住在比父辈和祖辈好得多的房子里，我们开更好的车，拥有更好的东西。我们拥有的好东西如此之多，但我们并不满足，这是因为你永远无法满足自我，你得拒绝自我。你必须将谦卑作为你的目标，学习为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而活。耶稣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记录了耶稣所说的类似的话，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专注于自我的生活，最终会导致损失。在但以理书第四章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了一棵覆盖着地球的树，这棵树强壮而美丽，它的树枝伸到天上，它的果实滋养了整个世界。一位天使出现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梦里，伐倒这树，摇掉叶子，抛散果子，用铁圈箍住树桩，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地湿，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生活七年。这个梦让尼布甲尼撒不安，于是召来他的哲士来解梦。丹伊里是王的哲士之一，他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你就是那棵树，你的王国已经遍布全地，但他将被伐倒，你将成为像野兽一样的人七年，与野兽为伍，像牛一样吃草，被天露滴湿你的后背。丹伊里告诉尼布甲尼撒，这一审判将延续，直到他认识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丹伊里书四章二十五节。丹伊里劝告尼布甲尼撒王在神面前谦卑自己，但是尼布甲尼撒不听。有一天，尼布甲尼撒在王宫的屋顶上走着，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 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百里书四章三十节。圣经说，这话尚未说完，神就审判尼布甲尼撒的骄傲，使他变得像野兽一样。尼布甲尼撒王在外面的野兽中间住了七年，他的头发长得像皮毛，指甲长如鹰爪，吃草如牛。七年结束时，尼布甲尼撒的心智恢复，他说，日子满足，我尼布甲尼撒去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，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。那行动骄傲的，他能降为卑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四节、三十七节，这也太轻描淡写了。这个人可以说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，他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，积累了无数金银，很可能建造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，给自己立了66英尺高的雕像。而在总结自己的羞辱时，只是一笔带过地说，那行动骄傲的，他神能降为卑。弟兄姐妹们，神造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自我中心地活着，自我中心是一切痛苦的根源，它将人的欲望变成需要，将需要变成个人危机，它破坏人际关系，扭曲良好的意愿。然而，大多数信徒不知道如何处理自我中心，他们尝试祷告或斥责自我，尝试羞辱自我，试图饿死自我，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摆脱自我。我曾利用早上祷告的时间试图杀死自己，但结果却是让自我复活了。我会认罪或祈求神使用我，却没有意识到我把所有的灵修时间都聚焦在自己身上了。我必须学习让我的焦点转换，让自己成为活祭。在罗马书12章1节，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罗马书12章1节。把自己作为活祭献上，是每个信徒理所当然的侍奉。但献上自我十分困难，这需要谦卑。我们必须将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开。记住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加拉太书2章20节。作为信徒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，这不再是关乎我们。为了做基督真正的代表，我们必须学习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。如果神相信我们可以医治伤心的人，原谅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仇敌，我们则需要谦卑自己，相信神所说的。有一段时间，当我开始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祷告说，神哪，求你使我谦卑。但当我研读圣经时，我意识到谦卑是一件自愿的事情，神不会强迫你谦卑，你必须谦卑你自己。他可以羞辱你，正如他向尼布甲尼撒所做的，但是你必须谦卑自己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雅各书4章10节。耶稣懂得谦卑， 当他问门徒人们说我是谁的时候，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，马太福音16章16节。耶稣祝福了他，但是当彼得又一次开口时，耶稣不得不斥责他的骄傲。当耶稣为他事工的下一个阶段预备门徒时，他开始告诉他们他将如何被长老拒绝和凌辱，他告诉他们他会死但会复活。彼得不喜欢耶稣所说的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，马太福音16章22节。彼得说，主啊，这将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不会被拒绝，也不会被杀害，我们不会允许这事情发生，我们要保护你。大多数人认为彼得的话是出自一位真正的朋友之口，但是耶稣却斥责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，马太福音16章23节。换言之，彼得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他自私地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神的计划之上。他不明白耶稣必须死，不明白神的旨意是要耶稣受苦，好让我们能够脱离苦难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审判和与神的隔绝，从而将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。我敢肯定，当耶稣称彼得为撒旦的时候，彼得一定很难过，但耶稣必须迅速处理这个骄傲，以免骄傲在他自己心中扎根。当我说耶稣必须否认其次我时，你也许认为我是在说亵渎的话，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希伯来书4章15节。耶稣也不想被拒绝，他不想遭受痛苦，马太福音26章39节。但是他知道他必须走向死亡，启示录13章8节。耶稣只让他的思想停留在父为他设立的道路上，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道路，若不然就是骄傲。耶稣必须谦卑自己，斥责自我保护的天然倾向，这样他就可以实现神对他生命的计划，腓立比书2章8节。如果想在生命中实现神的旨意和目的，我们也必须选择谦卑自己。自我中心是个陷阱，箴言29章23节说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，心里谦虚的必得尊荣。行事骄傲、定睛自我而活的生命会使我们卑下，阻碍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能做的事。很多年前，杰米和我到俄亥俄州去服侍，那是我第二次去那个教会，我很期待再次见到他们。但是当牧师开着一辆租来的豪华汽车接我们时，我感觉有些不对劲。这位牧师与我非常疏离，这让我感觉很奇怪。他把我们安置在酒店的套房里，不是上次我们来住的酒店。他给我们的儿子们，他们当时还小，与我们一起旅行，买了礼物，并且在酒店房间的冰柜里放满了苏打水和瓶装水。他带我们去昂贵的餐厅，手忙脚乱地伺候我们，这太夸张了。当他问我们想去哪里吃饭时，我的儿子们喊道，麦当劳。他说，哦，不，我绝不会带你们去那儿吃饭。这很奇怪，与上次我们在一起时完全不同。在那个礼拜快结束时，这位牧师终于坦白了。他说，我为过去接待你的方式道歉。不久前我们接待了另外一位传道人，他批评我接待他的方式，他很不高兴我开自家车而不是租一辆豪华轿车去接他。他从我给他订的酒店退房，在另外一家酒店订了豪华套餐。他要我每天为他提供水果和 水，并拒绝去任何人均消费低于25美元的地方吃饭。接待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，所以我决定不再邀请任何客座讲员来我们教会了。但你的日程是预先安排好的。他不停地为上次道歉，我打断他说，听着，我很感激你为我的拜访所做的一切，但我不介意坐你的车或在麦当劳吃饭，我不介意住普通的旅馆，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我来这里是祝福你的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事工者向世界展示的是错误的耶稣形象，做工的得工价，这是不错的，路加福音10章7节。但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来代表父神，他是柔和谦卑的，马太福音11章29节。他来是要服侍我们，而不是服侍自己，约翰福音13章13节到17节。我们需要谦卑自己，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，但我们也需要足够的谦卑，不要抬升自己，雅各书4章10节，彼得前书5章6节。弟兄姐妹们，生活不只是关乎我们自己，我们被祝福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，申命记8章18节。我们不应该自私地活着，将恩典的好处都堆在自己身上，直到发臭。我们必须谦卑自己，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人身上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命。